人与社会。
各位听众，旅美独立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最近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这是余杰分析中共现代领导人系列作品的第三部，前两部是中国影帝温家宝与河蟹大帝胡锦涛。余杰1973年生于中国四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因文笔犀利，口无遮拦而不被官方所容，最终余杰在遭受软禁、关押、暴力迫害之后，于2012年1月出走美国。然而余杰撰写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出版并不顺利，原计划出版这本书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控走私拘捕，后来几经周折，这本书才得以由香港开放杂志出版。下面请听法广人与社会节目对余杰先生的专访。你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最近由香港开放杂志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好像不太顺利，因为起先准备出版这本书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指控走私抓了起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巧合吗？
虽然在深圳开庭审理此案中，第二个姚文田先生他的所谓的罪状的这些起诉中说他走私化工原料，丝毫没有提及他要计划出版我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本书。但是我想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真正的罪名是因为他做的出版事业，特别是要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去年10月份在深圳被捕的时候，承接这个案件的是那个国宝，如果是那个普通的走私案件，不会由这个国宝这样一个部门来做。而且这个国宝头子当时拘捕他的时候，他们是欣喜若狂的说我们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了。而且在审问他的过程中，后来据那姚先生律师透露，是详细的盘问他所做的这些出版工作，包括跟我的联系。所以就是显然是北京方面最高当局甚至习近平本人，他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才设了这样一个局来限购陷害姚文田先生，使得他所经营的城中出版社没有办法出版。然后我所联系的第二个出版社九江文化出版社，后来也在北京方面他们的电话的这种恐吓这种压力之下放弃出版。后来我差不多联系了香港有超过10家的出版社，他们都不敢接手。所以经过很曲折的非常艰难的过程，最后才在开放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上市。
那么现在这本书出版了，书名呢是《中国教父习近平》。那么说习近平是中国教父有什么根据吗？
对，这本书的教父的得名是源于习近平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他接受媒体访问说他当年最喜欢看的美国电影是那个教父。那当时应该是在80年代初期，就教父显然没有在中国公映过，没有在那个电影院里面放映过，我相信是在他们内部的这些高干、这些太子党他们的这个圈子里面能够看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习近平就从这个教父的电影中来学习这种阴谋、权谋术，然后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而到了今天，习近平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今天的中共政权在我看来，他已经蜕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黑帮。所以他作为中共的党魁，当之无愧的是中国这个最大的黑帮的教父，所以我就用了这样一个名字来指称他。我在书中也详细的分析了习近平他本人的成长的履历、他的教育背景、他的思维方式，然后他在个仕途上升迁的过程，以及他上台以后这一年多他的若干的内政、外交政策。所以我觉得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形容他是恰如其分的。
那么现在中国的时局呢发展很快，现在又有新的进展，就是说北京当局吧，他一边整肃贪官，同时呢又把那些呼吁贪官公示财产的律师们抓起来判刑入狱。您认为这个自相矛盾的做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我看来并不矛盾，我在书中也分析到当年在那个苏联时代，在 勃林任内夫时代，再有安德鲁波夫时代，他们这些新任的党魁上台之后，他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两手政策。那一方面是他们通过所谓的肃贪这种反贪来整肃一些政治对手，特别是他们要撤换掉负责安全、负责政法，然后还有一些像石油、人员通讯等等方面，就是最有油水的这样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这种利益集团，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代表人物，他们要把这个原来的掌权者去掉，然后换上他们的新人。一方面他们能够获得相当的安全感，就是每一个党魁上台，就原来的负责安全的特务系统的，像这个苏联的所谓的克格勃都会被清除掉。第二方面，这些很有油水的这些行业，他们也要换上自己人，所以他表面上是看是反腐，当然这种反腐也能够为他赢得某一部分的民心支持，但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斗争。因为在中共现有的体制内，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新闻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腐。然后另一个方面，就他对迅速成长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要求民主改革的这些力量的这种残酷的打压，他要所谓的新官上任，他都要以这种强力的打压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那不仅是我书中所谈到的当时已经发生的像对以许志勇、王功权为代表的这些新公民运动的这种残酷打压，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几个星期以来又不断发生的像现在广东像茂名对那个茂名市民的这种反对石化项目的抗议的残酷镇压，甚至警察开枪杀人，还有像在那个东北建山江对这个律师团体的逮捕，这种酷刑都显示出它的残酷程度已经超过了胡温时代。然后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它在这种外交上，在这种对外的扩张上，我觉得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法西斯的这种道路，这种利用跟其他国家周边国家的一些领土悬而未决的这些争议来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国内那种内在的矛盾。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觉得就习近平可以说从他上台之初，有很多人对他抱的这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的期望，我觉得现在应该破灭了。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那最大的价值，也就是我觉得来打破有很多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在习近平身上所抱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刚才您谈到，就是现在中国当局跟这个周边国家这个领土的争议，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最近中国七大军区十八大军头发表文章向习近平效忠，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吗？
从这一点来看，就是习近平对二军队的控制可以说超越了胡锦涛时代和那个江泽民时代。虽然他不像毛泽东和那个邓小平一样，就是亲自领军作战，跟那个军队有这样的一种血肉的联系，但是他在上台前，他在他的年轻时代，他就做过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而且他的妻子彭丽媛也是所谓的军中的歌唱家，所以他跟军队的渊源比起来，江泽民和胡锦涛来都要深。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他们第二个军队其实没有完全的绝对的这种控制，他们只是用很多利益来收买和笼络军方。而到了习近平时代，我觉得他要加强对军队的绝对的控制，而且他上台以后花在军队上的时间和精力那更多，而且我们看到他现在实行的一种所谓的强军的政策，就是要使得军队强大，要所谓的习近平讲话中说的能打仗要打胜仗，有一点像北韩的先军政策，所以他这个强军政策是从先军政策那里学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如果中共内部的这些社会情势出现激化的这样的势头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对外发动一次小型的战争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就好像当年的那个希特勒当年的纳粹德国一样，他们所做的那样。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步我觉得要严密的来观察的地方。
现在您的这本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刚刚出版了，你最近还有什么别的写作计划吗？
因为这本书不仅在那香港出版，也差不多同步在台湾出版，我也非常密切的关注台湾，包括他刚刚落幕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等等台湾的新一波的国民运动， 所以我待了两个星期以后，我会去到台湾访问，也会到很多台湾新兴的公民社团、大学、书店做一些讲演和座谈，对台湾社会做更多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所以我也会写点关于台湾的新书，然后对台湾最近20年的民主进程做一些观察和思考。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些经验能被那未来的中国所用。
您还想说点什么吗？
就是虽然这本书在香港和台湾得到了出版了，经过很多的困难，算是我觉得第一阶段的战役获得了胜利，显示就是香港和台湾还有相当大的新闻出版自由，但是这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我最近从香港和台湾所获得的一些信息显示，比如说在香港有一些书店他们拒绝卖这本书，显然是出于他们害怕北京方面。然后在台湾出版社在为我联系一些活动，联系在一些书店做新书发表会，有些书店也拒绝来参与。所以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就是台湾和香港的这种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已经笼罩在北京的阴影下。所以我觉得就是下一步还要继续来抗争和推展他们的新闻出版自由。
谢谢于杰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好，谢谢。
以上是法广人与社会节目专访旅美独立作家于杰先生，谈他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由古力采播，感谢收听，再会。